同时莫迪改发现有两个探子，有约两个太监要杀我。你可以看到莫迪改好厉害。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犹太人今天的情报机构很有效率，可能是全世界最有效率，有圣经的根据。大卫非常懂情报，扫罗的走向他都知道，保罗也非常有情报，那个犹太人要杀他的事情他都知道。那么莫迪改是一个犹太人，他怎么可能知道宫中有两个太监要杀王？他情报工作非常的好，但他再好，圣经上也讲到这个世界对神的儿女很残酷，莫名其妙的，像耶稣说过他们无故的恨我。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一节，亚哈水乳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扎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你知道这句话前一句话是什么？这句话的前一句话或前一章是莫迪改立了大功，你应该期待的是亚哈水乳王就提升莫迪改，没有，有大功没有提升，幸好没有提升，因为如果提升了，如果赏赐了，王后来看到，哎，莫迪改做了这么大事，哎，莫迪改有没有被赏赐？有啊，好，那就算了，没有被赏了。这么大的功劳没有被赏，他就要做事了。就跟约瑟在监狱里面，他帮九正善长解梦，拜托，你出去以后一定要跟王说，跟法老说我是冤枉的。九正把他忘记了，这两年多坐了两年牢，真是委屈啊！多坐两年，差别就是做宰相和平民。我不是说各位你要再等两年就做总统，我是说就是神也不是在每件事这么戏剧化，但是这真的很稀奇。亚哈水乳王无缘无故的抬举一个没有功劳的哈曼，然后莫迪改没有任何的功绩。好，下面就我们看以斯帖记要有的一个问题，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这样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各位，莫迪改没有不跪不拜的理由。以前我会觉得，因为圣经没有禁止人跪拜人，那很多的国王都是可恶极恶，但是我在圣经里面也越王万岁也是拜。莫迪改拜哈曼或者是跪拜没有不可以，那以犹太人的那种危机状况应该要去跪要去拜。莫迪改是故意挑起哈曼的愤怒，为什么？我以前一直不懂，我以前一直觉得莫迪改很是大赌徒啊，他赌啊，他把以斯帖的贞洁来赌跟哈曼的对抗，就他把以斯帖先送到宫里成为皇后，然后挑起这件事。莫迪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以前觉得是这样，后来我觉得不是，的确莫迪改有道理。为什么？当莫迪改不跪不拜，的确他挑起哈曼的愤怒，你可以看到犹太人真的在一种危机当中，就是我刚刚说的，哈曼去跟国王讲有一种民如何如何如何，这种民留他们无益，把他们消灭了。王连问都不问就说好， 问都不问。王准这件事情，我没有看到一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是在末日神在掌权的奇妙。莫迪改是一月的时候跟王讲，一月有这种事，我们消灭他好不好？王说好。那莫迪改就是抽签，要在什么时候消灭犹太？这件事是一月，抽出来是十二月。犹太人有11个月的时间想办法。如果抽出来是2月的话，那就很危急了，很难改。就是抽这个签，我们今天不鼓励抽签了，我们不鼓励用抽签来决定办法。我们要思想要根据神的话，但是圣经里的确允许了抽签这个事。好，然后就传圣旨传到整个全国，全国都惊慌害怕。哈曼跟王就坐下饮酒。好了，莫迪改知道这个事，莫迪改就跟以斯帖讲，要他做这个事。莫迪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对于哈曼有一个不跪不拜的态度？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莫迪改为什么要把以斯帖送到皇宫里去？本来以色列人对这个事很看不起的，但是我想莫迪改把他送进去，而且在这个时候要让跟哈曼正式挑起这个冲突，有一个理由。我觉得莫迪改意识到以斯帖可能要失宠，他的影响力可能要消失了，在消失之前赶快发动这个冲突还可能。我根据什么说呢？第一个是以斯帖记2:19，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第二次遭拒处女。各位，王后如果没有失宠，干嘛要遭拒处女？王后如果很被国王宠，没有理由要遭拒处女。这个事情也从后来以斯帖提到他的困难显出来了。以斯帖说我已经30天没有被招了，如果王很宠以斯帖的话，应该不至于有30天没有被招的情形。那么就这些环环相扣，非常紧张的，当然也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居然在那一天，就是他们需要有动作的那一天，王睡不着觉。这个睡不着觉显然是神让他睡不着，就睡不着觉看一下历史书，不早不晚就看到莫迪改功劳的那一段。这个是非常稀奇的，不过这个我们就不去多提了。我们再说以斯帖他们所过的是一个末世的生活，随时都有很多的艰难。我们在以斯帖记的确看到耶稣的一个劝告，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你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们要善良，但是我们也不能避免这些需要有的这种警醒啊。好，那么刚有同学说，末世论是不是只有启示录？不是只有启示录。我特别从创世纪讲，就是有一些我们忽略的地方，整本圣经其实都在讲末世。因为我说了，末世末日就是神将要做大事的日子，神每天都在做大事，每天都在掌权，所以每天我们都需要有所预备。但是我们也看一下这几个重要的末世的经文啊。我们看单以书7:7，单以书7:7，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 单一在床上做梦，哎呦，真是帮人家解了半天梦，终于有自己的梦了。在床上做梦，不过这梦，这前面两个梦啊，就是尼布甲尼撒做的，现单于自己做的第三个梦，其实梦都是一样的，都是指着人类历史会有的发展。所以末世论不是指将来，常常也指过去和现在。他见了脑中的意象，他就记录下来。单于说，我夜里见异象，见天的四分突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这以色列人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海里面有一些可怕的怪物，海里面有一些可怕的怪兽，最有名的一个叫拉阿伯，这个诗篇里面有讲到拉阿伯。在约伯记里面也有这个拉哈伯，就是鳄鱼和河马，都是讲到海里或水里的怪兽。怪兽不管在启示录或者在但以理书都从海里上来，倒不是说厌恶海啊，就是海里面有这些很可怕的东西。头一个像狮子，然后它的翅膀被拔去。第二个呢像熊，第二个，第三个呢像豹，然后背上有两个四个翅膀。各位，这些解经啊，解的都尽可能的用合理的观点来想，简单的观点来想，就比较不会花时间力气在那些不必要的探索。这个最起码第三个兽像豹，有四个翅膀，那你可以想到这是一个非常行动迅速的东西，所以大概解经家都自然而然说这就是亚历山大的帝国，非常的快啊。尤其亚历山大帝国他死了以后也是分成四个，所以很像。那么第七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看第四个兽很可怕，这第四个兽呢有十个角，那么这个角里面呢又长出一个小角，说夸大的话。这也许你就看不懂了，没关系，就不要看。就是圣经你看不懂的，你就不要多花时间，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多花时间在圣经里看得懂的，那对你比较有意义。他看到这个小脚，他看到这个小脚说夸大的话，就是我们不懂的话，我们看我们懂的，就是第九节开始。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面坐着，亘古常在者，这个就宝贵了。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可怕的帝国抵挡上帝的力量在进行的时候，神坐在宝座上，神不动摇，神不会动摇，神掌控这一切的事，神圣洁威严。那个第十节，在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千千，势力的有万万，他要审判，神在掌管，神会审判这些巨大的帝国，不管是商业的、军事的，各样的帝国都会一个一个过去，那么也会在神的时间中被审判。那这关键的人物呢，就是人子，像人子。七章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这个像人子的那个像那个字呢，其实就是跟前面讲的像什么样的兽，像什么样的动物，那个像就不能说完全一样。耶稣是像人子的，像人的，但他不只是人，他也是神，所以说像人子的。他驾着天云而来， 在亘古长生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大家都敬拜他，提醒我们世界的国度进行的时候，神的国度才是真正在掌权的。这使我们不把眼光放在世界的国度，而把眼光放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但以理跟我们一样，看到这个事情应该很感恩的，但是他反手愁烦，脑中的意象应该让他很平安的，但是让他惊惶。应该很平安的，就是主要就是第十四节，人子得了权柄，耶稣得了权柄，我们都应该很平安。但是因为前面的那个抵挡上帝的力量是那么可怕，就让他惊慌。他特别关心的就是第四个大兽会是怎么样。那么他为什么那么跟前面三个兽不一样，那么可怕，那么凶狠，而且第四个兽长出来的一个小脚，有一句话叫我们很难过，就是7:21，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明征战，胜了他们。哦，神马上给我们一句安慰。22，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明伸冤，圣明得国的时候就到了。我们不管哪一个时候，我们知道终究我们会跟主一起得国，而主永远没有哪个时候不是在掌权的。但是历史上神的儿女有辛苦的时候，你看7:25又是一句叫我们很难过的话。这个抵挡上帝的这个脚啊，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他会折磨我们，他会让我们被伤害，一载、二载、半载，加起来就是3年半。为什么圣经有的地方讲3年半，有的地方讲1260天，有的地方讲42个月？42个月和3年半和1260天都是一样的，但是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讲。我想有一个，尤其是圣灵被交付他一载、二载、半载，就是算起来看起来像最短的。我们在仇敌折磨之下，1年、2年、半年就过去了，咬紧牙关，1、2、半就过去了。那么我们在神的保守之下是1260天，每一天很仔细的，神都在保守着。虽然日子都一样，但是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总是知道神的国度存到永远，世界的国度一定会过去。那至高者的圣名，我们坚持持守到底的话，我们总是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但是但以理，你看他很害怕，很惊慌，脸色也改变了。后面的但以理书的那个意象，我们现在就不去看到了。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耶稣的门徒的加利利人呢，乡下人，没见过世面，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看这个电影，好稀奇啊！因为耶路撒冷这个昔日殿是非常的辉煌的，非常大的石头的。那么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看到这个殿宇啊，我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这是旧的和合本的翻译啊，我们实在看不太懂。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这句话就应该被拆毁，什么意思？其实意思就是彻底的毁灭了，没有两块石头粘在一起了。这么辉煌的殿，而且虽然是昔日盖的，但是还是给上帝用的，怎么会毁掉呢？ 所以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的时候，门徒就暗暗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各位，我们现在上了这么几堂课，我们应该可以有一个答案了。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预兆就是每天都可能他来，每天他都可能是他降临的日子，每天这个世界都可能毁灭。那么耶稣回答了，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我们。这个末世论或者圣经的任何一卷任何一个观念，我们如果学得好，我们应该头脑更清楚，不要被迷惑。那会被迷惑，将来有好些人会冒出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我不知道在你们这里有什么异端没有，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好些异端。我有一次在美国碰到一个曾经是异端的，他说他们异端，他们那个异端这个发展的非常非常好。他们首先一定是到中国最好的大学吸收人嘛，他们要最优秀的，那么到最好的大学吸收最优秀的，给他们最难的功课，早上五点钟就要起来灵修。哎，这真的吸收到最优秀的，就很难把它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回到台湾，我就问了一下我们信友堂的青年团体大学生，他们说有这种异端，有这种异端，在台大就有啊。我说他们是怎么做的，跟在别的地方一样吗？一样啊，都是要求很严格的，早上五点钟就要起来灵修。所以我们信友堂幸免于难，因为我们的年轻人绝不会五点钟起来。如果那异端是用吃喝来吸引的话，可能还可以吸引一两个。如果是五点钟就起来灵修，我们信友堂这很遗憾，连一段做一段资格都没有。好，那么二十四章第六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耶稣讲这个的时候是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讲，所以我们会有点弄不清楚耶稣为什么要这样的。我想主一定有他的意思啊，就是耶稣把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的被毁灭跟最后的末世连在一起，就是他的意思，最起码是最后的末世跟历世历代都有的这个末世跟耶路撒冷被毁是有类似的地方，就都有打仗，都有战争。各位，这就不必那么神秘化了，因为圣经上所讲的，包括耶稣所讲的，其实也是我们的常识，到处都有战争，历世历代都有战争，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真正的末期不是你说有打仗就有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你说这是哪一个时代？也是每个时代都有的，每个时代都有饥荒，都有地震，都有战争，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呢，原文做生产之难，这个有意思啊。耶稣在约翰福音也有讲，就是你们会有艰难，但是你们的艰难像妇人生产一样很痛，但生下来就很高兴，因为世上多了一个人。也就是说，基督徒的苦难痛苦应该像生产一样，痛是痛，可是有美好的结果。各位，你不要白痛一场，白痛一场 痛了半天又生不出儿子来，又生不出来，那就很冤枉了。啊，那个时候也是每个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所以任何一个时代，基督徒受到委屈，甚至受到杀害，甚至被万民恨恶，都不必惊奇。你看到这些比较惊奇的事，哎，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没有啊，我没有被万民恨恶啊，理由就是你没有高举基督的名啊，这是开玩笑的。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些经文也不要太吓到你了，就是会有这个现象。我们但愿主保守我们，不至于去陷害、去恨恶别人。好，下面这个，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假先知迷惑人，为什么会迷惑？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包括旧约生命记里就有讲，耶稣有讲过，怎么迷惑人，行神迹。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被迷惑了。所以，各位，我相信有神迹，圣经讲有神迹就一定有神迹。不过，神迹，圣经有个地方翻译迹啊。本身顾名思义就是不常发生的，你不能把不常发生的当常态。那个癌症得医治是很少的，不是常态；五饼二鱼也不是常态；天上降玛拿也不是常态。人类的历史只有那40年是天上降玛拿的，你不能把异态变成常态，我按手这个人就会好起来了，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神可以医治，但神不常用这种异能、异不常有的事情来做这事。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异能，然后没有好的真理基础，你就信了，那就容易被迷惑。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就渐渐冷淡了。这意思就是诈骗集团多了，你就不太愿意捐钱了啊，就捐不是捐到诈骗集团了。我们爱心不要冷淡，但是我们的确也不要让不法的事增多，我们还是要小心啊，防止诈骗，提防诈骗是需要的。更重要的是13节，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得救的人就必然能够忍耐到底，忍耐到底一定会得救。总是神的恩典托住我们，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对万民做什么见证？对万民见证福音是真的。见证的意思就是用话语、用例子来告诉别人，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们所传的是真的，我们传的耶稣基督是真的。如果你一直不听，神总会来审判你，那就是末期。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鬼怪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哎呀，遗憾啊，我们就是会不了意啊。不过没有关系，他的意思就是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就是在圣地，不管是耶路撒冷或教会，总有这些敌基督在那里假冒，在那里欺骗啊。好，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来家里取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有祸，你们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这里讲的，你在应用的事上都要小心一点啊！真的是像现在打仗的话，这种现代武器，是不是冬天根本没有影响？现在这些武器是不是安息日也没有影响？ 他的子弹那么准，他那个飞弹都那么准，你哪一天哪个地方并没有很多关系啊。他的意思就是会有灾难，如果你有小孩，如果你在逃难，很辛苦。我也常常听到我爸妈讲，以前啊，就是他们逃难，以前逃难是什么逃难？就现在根本没有什么逃难的，现在你在哪里都是难，就是很普遍。我想我们重要的，我劝各位总是从上午一开始我就讲了，我们的重点是在基督，不是在敌基督。我们重点不是在世界大乱，而是在神的手中。我们重点不在大灾难，我们重点在神的福音。这个24章第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将来后来也并没有。有人说这个事是预言昨70年这个耶路撒冷被毁。我想应该感谢神的一件事就是，的确，在近代的战争，近代或当代的战争，比以前的战争死人要少一些。我不知道我们历史上的这个记载可不可靠。你看我们历史上的吴起啊，春秋战国那些战争，动不动就死几十万，就是现代战争没有死这么多的。现代战争因为武器的精良，就是很快就摧毁了这个目标，那么人倒不必杀死那么多。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看末后的日子，你天天看到想到这个可怕的灾难，可怕的事情，你看看经文，就是不是那么可怕，也可怕了，不是那么可怕，就是说以后也并没有这样的灾难。有些痛苦可怕的事以后并没有，也就是我们不要有个观念，就是灾难会越后越大，越来越大。战争的武器是锐利的，但是不一定是越来越大。就是我还是说，在早期里面的那个战争，那个死亡，我觉得更可怕。那我们尤其要相信一件事情，24章22节：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减少。选民就是我们。神对我们有特别的保守，就让这个日子减少。有的时候神的儿女也会经历这些事，但是因着选民的缘故，那痛苦日子减少。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逃脱不起。下面就有一个很明显提醒我们的事，23节：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先知假基督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若倘若能行，就连选民也迷惑。就是你没有把真道放在心里，你只想看神迹奇事，那就容易被迷惑。还有就是，如果有人说基督在这里或基督在那里，不要信。意思是什么？我是很稀奇啊，在中国大陆的异端会说我们教会是真的基督，这就是基督在这里。各位，每个教会都应该说基督在这里，就是我们每个教会都传扬基督的道，传扬基督的福音，那个基督在这里。如果说有教会说基督在这里给你们医病，他亲自来医病赶鬼，那就是异端，那就是异端了。基督不是只在这里，只在那里，基督在每一个地方。所以再次像闪电一样，就是同时在所有的地方出现，同时在所有的地方，全世界都有基督的福音。我们所传的是普遍大家所传的这个福音，所以也不要标新立异，要很小心。标新立异，只有我们是对的，这里异端是非常接近的。 这边应该有聚会所的弟兄姐妹，屏东啊，聚会所弟兄姐妹有很多优点，但有一个教人很担心的危险，就是只有我们是真教会，这是很危险的。嗯，奉主名聚会传讲福音的地方都是教会，不能说只有我们是。如果你说只有我们是，通常都是异端嘛。主都提醒我们了，我预先告诉你们了，预先告诉我们，我们却事后还是照样犯，这是很愚蠢。26节，若有人对你们说，看了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了基督在内屋里，你们不要信。就是再一次，如果有人说我这个教会独门才是真的，我们家才是真的，别人都不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真的基督在这里，这就一定是假的。因为如果是真的，我们所传的跟其他教会的就不会跟正统教会是一样的，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你看下面讲，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意思就是说，神儿子的降临是同时在每个地方的，不是单在什么贝里斯啊，或者是北京啊，或者在什么地方。基督的降临是对普世的每一个人的。失守在哪里，永远必聚在那里。失守是指罪人在世界上，罪人在世界上在哪里，每个地方都有，你也被聚在那里，吃失守的也会在那里，罪人在哪里，罪恶也在哪里，但是神的救恩也在那里。这个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这些字眼明显的是圣经上就是学者讲叫做末世的文学，就是用一个很强烈的字眼来形容一些现象，当然不是字面说星从天上坠落啊，这个日头变黑，月亮不发光，重点还是在讲到说会有一些很奇特的现象，但这奇特的现象重要的还是不去研究那奇特的现象，重要的是定睛在主的身上。你看30节，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降临干什么？降临是审判。降临干什么？降临是带福气给他的儿女。昨天我们上午我们很早就讲到说，我们是在心腹等候新郎，我们不是在等候什么妖怪来，我们不是在等候什么灾难来临。所以各位，有灾难也有魔鬼，但是更有上帝，主要的目的是要来迎，这样迎娶这个新妇的。我们都应该充满盼望和喜悦来等候主的再来。嗯，好，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我们现在植物的知识很少，我不知道夏天就近了，不过圣经这样讲就一定是这样。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好了，根据他前面讲的，这一切的事在每个时代都有，所以每个时代人子都近了，都在门口。意思就是要我们预备迎接他的再来，你总要预备迎接，好像他就要来了一样。不管我们还要等多久，就是我们心中盼望的是主，最重要的是盼望的是主。然后他又看起来很矛盾的讲，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就是每个世代都有主要再来的那个征兆，都有。你不必去再去讲究这些，你心里做一个陶出喜悦的人，他来的时候或早晨或晚上或深夜，他来的时候你是预备好的就好。好，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不能废去，当然是所有的话，但不能废去最接近他说我的话不能废去就是 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哎，就有人想要废去这句话，就很多人想要废去这句话，然后说耶稣在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会在。奇怪，为什么我们这么清楚的讲错误的话，有这么多人跟随呢？好，这我们下面也讲过，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我们说挪亚的日子是什么？就建方舟的日子，传义道的日子，洪水降临的日子。总之，挪亚的日子是有足够的警告提醒的日子，但是人不放在心上，不知不觉洪水降临，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是要这样，就是有一切的征兆，但人没有注意。有一切的征兆，那个征兆其实就是上帝的道很清楚的提醒，你要悔改啊，要信耶稣啊，要不然就会毁灭了。但是谁听呢？包括基督徒也平常不太听。我们的主教，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还是很喜欢爱世界。这个两个人在田里取下一个撇下一个，这我们都讲过，不是你做什么事，是你在带着什么样的心来做事。好，这个我们有预备，这里总是预备的是24节啊，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圣经上用很多的比喻来比喻耶稣啊，他是牧羊人，他是磐石，他是我们的新郎。圣经用很多的话来比喻，圣经为了要我们预备好，圣经也用耶稣是贼来比喻他。耶稣是贼啊，也真是不好意思，他来偷东西吗？是他来偷他给你保管的东西，他当然不是贼啊。意思就是我们常常是打瞌睡的人，我们总是没有预备好，我们总是在这件事上没有预备好，那件事上没有预备好，也不要想那么困难。也就是我们是不是在每个时刻都是尊主伟大的生活。所以我也要提醒一句，如果主再来的时候，你该睡觉就睡觉，没有关系。主如果发现你深夜凌晨3点钟还在读圣经，他可能会说你干嘛这么晚还在读圣经，这时候该睡觉了。我知道你3点半要来睡，3点来这里读圣经。哎呦，你好忠心哦。那不是忠心哦，你每天每个时候做主喜悦你做的事就好了。该守安息日的时候守安息日，该侍奉的时候侍奉，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看电视的时候看电视。你不必天天拿着圣经等主来看你在这里，哇，好忠心良善，这2000年来你都在看圣经，主没有离圣经。好，主人来到看到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唐王大恶仆心里想，我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记得挪亚的日子吗？不知不觉又不知道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把他重重的处置。啊，这个是关于末世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耶稣讲的，不过重点还是一样，我们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主，我们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主。把25章的比喻我们就顺便讲过去了。马太福音25章第1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最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各位，这比喻在讲什么？这比喻在讲我们基督徒要自私一点，不要把油分给别人。这比喻在讲耶稣很坏，迟到，迟到大王，迟到到半夜才来。这比喻在讲什么？这比喻在讲耶稣很残忍，人家敲门让我们进来，我不认识你。这比喻在讲什么？当然不是我刚刚讲的这些。这比喻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我觉得就这一件事，你有没有看重主的再来？你是不是看重？你是不是迫切的想要见到主？如果你想要见到主，你就会有准备，就是你会预备油。好像解经书都会告诉我们说，当时新郎一定是晚到的，一定晚到的。如果你对迎接新郎很看重的话，你就一定会预备油。就那五个愚拙的，就是你没有看重这一件事情，就整个这比喻重点在这里，没有看重。你看重，你就会有所预备。我如果我的准岳父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准岳父要来我的宿舍看我，如果我看中这件事，我一定把我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如果我不看中这件事，家里跟狗窝一样，那就是我没有看中。我没有看中这件事，就是我没有看中我的准岳父。我没有看中我准岳父，就是我没有看中我的准妻子，那就不应该了。你要看中，这个不是我们律法的规定，这真是我们爱主的人，我们天天盼望的事。我们已经有主在我们心里，但越是主在我们心里，我们越是希望更多的得到他。主啊，我愿你。好，我们休息十分钟。